在过去我们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把路德记大概的看了一次，那今天来到路德记的最后一章。我们曾经讲过，在圣经里面用女孩子的名字做这一卷书的书名的，在全部圣经里面只有两卷，其中路德记就是当中的一卷。那圣经里面的女人啊，有特别的意义的。圣经用女人呢来代表基督徒他们一生的属灵的经历。所以当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仔细来读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读一段历史，我们实际上呢，我们发觉我们许多属灵的经历跟路德的经历非常的像。所以其实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呢，就是在读我们属灵的经历。那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波阿斯娶了路德。在圣经里面，婚姻是代表与主的联合。所以你在整本圣经里面来看啊，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呢，你常会看见这个婚姻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前面几章就提到，当神造了亚当以后呢，神怎么说？神好像在那里自言自语的说，这人独居不好，要给他预备一个配偶。当然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所讲的不只是亚当而已，更重要的，他想到他的独生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人独居不好，应当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了，因着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把圣灵赐下来，就教会就成立了。所以等到我们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羔羊和他的妻子，或者羔羊和他的心腹。所以婚姻在这个圣经里面一直贯穿着整本圣经，预表呢神向着人的心意，向着他的儿子的心意呢，有一个很完美的心意，就是盼望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有一天能够蒙拯救，不仅蒙拯救呢，还能够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联合到一个地步，用人的话所能够形容的就是婚姻，用婚姻来表示我们与主那种生命的联合。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最高峰乃是与主完全的联合。所以借着路德记的第四章，我们就要看见它是怎么样的，路德怎么样与波阿斯的联合，说到了我们与主怎么样的联合。我们记得在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们碰到在迦南地，他们碰到了饥荒。本来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现在发生了饥荒。为什么会发生饥荒呢？因为他们开始转去拜偶像，不敬拜这位独一的神，所带下来的呢就是神的管教。但是神管教他们呢，他们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服在神管教的手下。因为神管教我们是因着他的爱，他把我们当儿子看待。可是路德记一开始你就发觉有一个人他应当在管教底下的，结果他没有接受管教，结果他逃跑了，跑到了摩押地。摩押地在圣经里面是长了属肉体的地方，是代表这个世界说的。就他不但没有接受神的管教呢，结果呢他反而逃避神的管教，就堕落到世界的里面去。结果我们看见带下来悲惨的历史。他的名字本来叫以利米勒，就是神是他的君王，这是他应当正常的光景。结果呢他没有按着这样光景活在神的面前，他逃跑了。他的妻子叫拉尔米，这拉尔米呢本来是就是很甜的意思，很喜乐的意思，结果带来的是愁苦。 他本来走的时候呢，有带了两个儿子，啊，一个叫基连，一个叫马伦。就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不但没有蒙了拯救，结果呢，以利米勒跟他两个儿子相继死亡。所以你看见逃避神的管教的结果是何等的可怕。但是感谢主呢，经过了十年，拉尔米就是他的妻子呢，这时候听到了神眷顾他的百姓，在迦南地眷顾他的百姓，结果呢，他就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啊，就要回去。这时候他有两个媳妇啊，这两个媳妇呢都愿意跟他回去，可是他对这两个媳妇讲，如果他们回去的话，他没有任何的指望，那我也不可能再生下儿子来嫁给你们，所以跟我回去这是一条死路。所以有一个媳妇呢就离开了，另外一个媳妇呢她是不愿意离开啊，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她这个媳妇呢就是我们讲的路德，这路德是愿意跟着她的婆婆就回到这个迦南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一个人拒绝神的管教所带来的后果非常的悲惨。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愿意转回啊，我们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好像拉尔米所做的呢，我们看见到后来他的结局是何等的好。而且因着他这样顺服的缘故呢，他也吸引人不仅来到他的面前，也吸引人来到他所敬拜的神的面前。所以在路德记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伏在神管教的手下这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因着我们有这样顺服的灵啊，就产生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不但让人看见啊，我们那种顺服的态度，因为这个态度在世界的灵里面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因着我们顺服的缘故呢，显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何等的真实啊，何等的实际。所以就吸引人不但来到我们的面前，也来到我们所敬拜的神的面前。所以路德就是这样子被吸引，不但他是为了要跟随拉尔米回去，更是要去遇见拉尔米所敬拜的神。所以当他们这样子回去的时候，正好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呢，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换句话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你看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美，什么时候我们只要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下，时候到了他叫使我们高升。所以这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路德是这样子被带进来的。路德本来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按照圣经的律法来讲，摩押的后代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所以按照律法他不可能来的。可是今天神用恩典带他，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心愿，神吸引他，就他在神的安排里面，在巧妙的安排里面，他来到了神的子民的当中。所以这个路德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外邦人，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与神的国无份无关。但有一天呢，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因着有人在向我们传福音，而这样的人呢，因着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让我们遇见了主，所以我们也渴慕来到主的面前。结果我们发觉，我们一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发觉正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神施恩怜悯的时候，因为现在就是约拿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然后来到第二章，我们看见路德，我们发觉路德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人，他在那里拾取麦穗。我们知道麦穗在圣经里是特别代表神的生命，麦穗也代表神的话。所以有一天，当我们真的是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发觉神实在是宝贵，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渴慕的心。这个渴慕呢，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这个渴慕的心。但是有些人对这个渴慕呢，对这种心呢有反应，有些人没有。所以越是对这种渴慕，被这个渴慕吸引，就越要爱主的人，他得到的越多。路德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路德在那里拾取麦穗，而且呢，他一从早到晚，偶尔休息一下而已，他一直在那里拾取麦穗。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渴慕神的人呢， 他好像他觉得时间不够，他真巴不得呢能够不断的亲近主，不断的认识主，不断的从主让你得到主的话语。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路德是这样子的，在那里拾取麦穗呢，结果呢他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圣经上讲波阿斯呢是个大的财主，波阿斯又是呢拿米丈夫的亲族里面的一位，所以这是神特别的安排。神安排拿米呢，不，神安排路德呢，就正好来到了这个大财主的田里面，而这财主呢正好与他们有亲戚的关系，就波阿斯就注意到了路德。我们刚刚讲过，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啊，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神早就知道，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神他好像只要你有一点的心愿向着他，他都明白。所以波阿斯他向他对路德说啊，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啊，这在第二章啊，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怎么样爱他的婆婆啊，神都知道。他怎么样撇弃离开他的父母本地来到以色列民当中呢，他也知道。所以我们向着神有一点点的心意，有一点点的爱，神都清楚。他向婆婆所行的，我们知道这婆婆拉阿米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圣灵，所以什么时候他愿意体贴圣灵，愿意按着圣灵的引导而行的时候呢，神都知道。他什么时候愿意离开父母本地，付出了这样的大的代价，神都知道。我们知道离开他的本地，那是指的离开当时的罪恶的世界，体贴肉体的世界，这是要付代价的。他离开父母，就说出了他离开他那个天然的那种光景啊，他愿意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这些是波阿斯都知道，代表我们的神都知道。所以呢神就波阿斯注意到他，波阿斯就对他说话，他说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换句话说，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呢，就是今天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心向着神的时候呢，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面去，你不要往世界去，不要爱世界，你要在我的田里面，换句话你不要离开我这里，你要常常住在我的里面，你要跟随的是使女们仆人们一起去，换句话说你要跟随羊群的脚踪。也许你今天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得不到满足，得不到供应，没有关系，你只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愿那些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不知不觉他们就留下了脚踪，这些爱的脚踪，你就跟随着这些人去，也一定得到供应。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拉尔米在这个地方呢就得到了保住。然后来到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了拉尔米不仅仅他有这样心愿，有这样渴慕和追求，他现在的整个的心慢慢要被主，就是被波阿斯完全的所夺。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三章的高潮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禾场，来到了禾场。禾场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禾场呢是一个分开的地方，他把麦子啊，这麦粒跟那些外面的糠，那些壳外糠麦叶麦梗分开的地方。换句话说呢，这是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要与主有更深的联合啊，我们要认识主的自己呢，十字架是必经的功课。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拉米就叫他来到了禾场，来到禾场，他讲到他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不使人认出你来。这就告诉我们，沐浴说出了我们要对付罪，抹膏是代表了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换上衣服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下到场上，我们要与他 经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所以第三章就把我们带到那个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经历，更深的认识主的自己。然后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第四章。很奇妙，在路德记里面你发觉就是他一章一章的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方。你记得来路德记的第一章的末了，路德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了伯利恒，也就是波阿斯的这个家乡，因为波阿斯是伯利恒人嘛，他是来到波阿斯的家乡。到了第二章呢，你就看见他来到哪里呢？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第三章更进一步，来到波阿斯的禾场。然后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了他来到了波阿斯的家里面。所以你看见圣灵在借着在路德记一章章的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地方。在第一章呢，他是怎么样？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你看第一章讲到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到了第二章呢，他已经在波阿斯的田里面了，而且呢带着十群麦穗。到了第三章呢，他带着怎么样六簸箕的大麦扛在肩上。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灵就把他一直带到越来越高潮。对，刚开始他只是听见，然后他在田里面拾取麦穗，然后呢他得到了六簸箕的大麦。到了第四章你发觉什么？波阿斯所有的都是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灵就借着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到更深的认识主，更深的与主联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神一步一步的来吸引我们。神的心愿就是巴不得呢有一天我们跟他能够完全的联合，然后呢他所有的丰富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享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所以路德记就是这么一卷非常真实我们可以去经历的一本书。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在这里说到波阿斯就到了城门坐在那里，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主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然后第二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来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接着如果你读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你会发觉他连续讲到五个坐字，连续讲到五个坐字。第一节一开始就是波阿斯坐下来了，第一节的末了呢是他对波阿斯对那个人说你来坐，然后他就坐下。你看讲了三个坐，然后波阿斯第二节又讲请了十个人对他们讲说你们坐在这里，然后他们都坐下。你看连续讲五个坐，这五个坐呢就把路德记第三章最后一句话你只管安坐等候把它连在一起。所以第四章跟第十三章呢就借着这个坐把它 连在一起。因为第三章那时候路德已经经过了禾场然后回到家里面以后呢，他的婆婆就对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末了，你看见路德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他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只要安坐等候。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他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接下来又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负主的轭，这轭是代表十字架说的，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付主的轭呢？很自然的，在我们深处，我们就能够享安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许多神的儿女没有办法安息？我们被许多事情所打扰，风吹草动，我们就很惊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学付主的轭。什么时候我们付主的轭，学他的样式？换句话说呢，我们愿意跟着他一同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所带下来的结果呢，就是什么？灵里面的魂里面深处的安息。所以到了这里呢，路德不需要再做什么，圣灵告诉他，你只需要安坐等候，你只要坐着等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要办事了，换句话，主要亲自来做事。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学会了安息呢？当我们把事情交给主以后，交给神以后呢，你只要依靠他，你只要安坐等候，因为他要来做事。所以到了第四章，你看见了路德没有在做事了，都是谁在做事？都是伯阿斯在做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真是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带下来的结果呢，就好像我们可以安息了。主接着来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他要做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第四章一开始呢，连续五个坐就把这个安坐等候连在一起，因为现在伯阿斯要来做事了。伯阿斯到了城门，那时候的城门是一个公开的市集，就做买卖的地方，也是呢诉讼的地方。因为当时呢，你在哪里做买卖，你在哪里要找人来做诉讼的审判的事情呢，就在城门口。因为城门口是一大片的广场，所以一般你要买东西怎么样，他们小贩就带到这个地方，或是你要请人来给你伸冤，给你做审判的，你就请一些长老来在城门口来为你伸冤。所以波阿斯就到了城门口，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他要开始办事了。恰巧波阿斯所说的他至今的亲属经过，所以你看见这边又再一次讲到了恰巧。恰巧就说出了你要神在做事情。所以基督徒没有什么巧合的事情，我们只要真的把我们自己交给主的话，你发觉在我们身上的万事都要互相效力，为的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所招的人。今天我们都是他所旨意所招的，这个旨意招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来爱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意来爱他，你就发觉万事都在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益处的。今天如果我们不爱他，你知道我们碰到环境，我们不觉得在效力，我们反而在抱怨。但什么时候呢？我们爱他，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你就发觉万事都在为我们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根据罗马书第八章，就是他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的。所以这是一个神永远的旨意，这是极大的旨意。所以你看见现在就有恰巧的事情发生了，神借着万事要开始互相效力了。这时候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那波阿斯就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这里没有提到那个致敬的亲属的名字，但是有这么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在上一章有稍微提过，这一章我们要再次提一下。路德他跟着婆婆回到了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难处，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贫穷的人。那贫穷的人呢，他那产业呢，他把它卖掉，但卖掉你不能随便卖给别人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犹大支派的，你把你的产业拿去卖到别的支派的话呢，你就发觉到最后犹大的产业跑到别的支派去了，所以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说呢，你这个弟兄或是 你这一家人，你贫穷，到有一天你必须要卖产业的时候呢，你必须把这个产业卖给什么？你至亲的亲属。因为等到有一天，碰到喜年的时候呢，这些产业还要再归还给你的。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就把所有的产业呢，就留在他原来的支派里面。这也是讲到我们这些罪人，本来神给我们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天的产业是留给我们的，但是呢，有一天因着我们的悖逆，因着我们的犯罪，我们不但呢，我们这个人成了罪人，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失去了。所以呢，现在路德他们这一家呢，就碰到同样的问题。现在他们贫穷了，他们产业要出卖了，但这个出卖呢，有两个人最有资格来买他们，这两个都是他们的亲属。其中与他们最近的亲属呢，就是这边讲到的抹人。然后第二个顺位的呢，就是波阿斯。所以现在波阿斯有意思来赎这个产业，就是路德他们拿你这一家的产业，他有意思要赎。但是呢，有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来赎，就是这里所说的抹人。那这个抹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我们就晓得我们为什么会被定罪呢？是因为神设立了律法。本来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当神的律法被显明的时候呢，按照律法来讲，律法本身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属灵的，但我们是属肉体的。所以按照律法来说呢，如果我们按照律法所规定的来行呢，我们就能够在律法前面称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照着律法的要求而行呢，我们就被定罪。所以律法是很公平的，所以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良善的，但律法是属灵的，我们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在律法的光中，我们就显出自己的亏欠。所以按照律法来讲呢，我们都被定罪。按照律法来讲呢，我们是一个罪人，而且呢，神给我们的产业，所有那些属灵产业，我们都失去了。一直到有一天日子满足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生在律法以下，而且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的主所代表的是恩典。所以约翰福音讲到，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律法是旧约的事情，但到了新约呢，我们的主就把恩典带进来了。所以一方面来讲呢，这一个至敬的亲属呢，就指着律法说的。那波阿斯所代表的呢，是我们的主，乃是恩典。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波阿斯是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抹人呢，也应该是一个人。所以如果波阿斯是代表我们的主呢，这个抹人实际上就是代表我们这个旧人，这个活在律法底下呢，想要靠律法称义的这一个人，也就是罗马书所讲的立志为善由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那一个人。所以这一个是抹人。那为什么不提他的名字呢？所以他为什么只提的抹人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地位，所以名字都不必记载。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波阿斯说这个抹人来了，他是正好经过，波阿斯就说抹人，那你来坐在这里，然后他就来坐下了。但这样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要审判一件事情，要判断一件事情呢，你还需要有当他们这个城里面的长老。所以呢，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呢，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什么？十个人。我们知道，十在圣经里是特别讲的人的完全。所以你看见我们就有十个指头，对不对？然后你想想，十个童女，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所以十是代表这个完全的数字。所以现在波阿斯呢要做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呢，他必须要在公开的场合，要足够的人来做见证来做。所以他来到了城门口，他 他请了十位长老啊，然后请他们都坐下。然后波阿斯就对他致敬的庆祝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他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后再没有别人，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所以你看，在这里看见了有资格，最有资格赎这块地的就两个人，第一顺位就这里的摩人，第二顺位呢才是波阿斯。他说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才是我。就这个人他说我肯赎，换句话他愿意赎，他有这个赎这个地的心愿。然后波阿斯就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呢，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所以你很奇妙，你看到没有，这个人愿意赎这块地，但是呢他不愿意娶摩押女子路德为妻。为什么？因为他说与我的产业有碍。这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我们就需要知道旧约的一点背景了，因为这实在是出于神的恩典。像现在我们讲到的以利米勒，他的有一块田他要卖啊。那现在如果有人要来赎这个地，然后他还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子啊为妻，那娶了以后呢，这个跟这个妻子结合生下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呢他必须归在这个死人的名下，换句话他生下这个儿子不是归在自己的名下，是归在这个死人的名下。但是还不止如此，等到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他要承受产业的时候呢，他这块地还是他的。所以这块地呢是归在这个孩子的名下，然后归在原来这个死人的名下。所以这一个人，就这个某人呢，他为什么说与我的产业有碍呢？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如果娶了路德，然后路德生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这孩子是别人的。然后有一天他赎的这块地呢也不是他的，这个地还要归在这一个小孩子的名下，这个死人的名下。所以你看，所以他就说与我的产业有碍，所以他不愿意。这说出了什么意思呢？就说出了我们的旧人，我们旧人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愿意得产业，换句话他愿意得到今生的福分，他愿意得到什么名利地位，但他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吃亏，这是我们天然人。但你看见波阿斯就不一样了，波阿斯到后来他做的事情呢完全是牺牲自己，这就是我们主所代表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他就说呢，接下来在第七节他怎么讲，他从前在以色列中而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第七节一开始讲到是从前，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在写路德记的时候呢，这件事情过去了，这是以前的一个定律。所以你就看见了圣灵很有意思，因为好像呢在当时呢有这么一个规矩，后来就废掉了。这规矩好像特别是为着路德记这一段发生的事情所预备的，所以你看圣灵安排的多好，等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后来就废掉了。所以他说是从前啊，就在路德发生的这一段时间呢事情。那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所以这个鞋子很重要的。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讲过一句话，那时候正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罗德 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在那里相争，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羊群啊牛群都越来越多了，两个人的羊群牛群都越来越多。本来他们是住在一起的，你知道贫穷的时候住在一起相处还容易啊，等到富足是不容易，大家都发财了，那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牛羊，然后罗德也有很多的牛羊，而这时候呢他们就牧人在相争。以前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从埃及回来了。那时候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下了埃及失败了，罗德是跟随他的，罗德非常尊敬这个叔叔的，因为这个叔叔曾经神向他显现，所以当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罗德跟着他走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亚伯拉罕失败了。亚伯拉罕失败以后，他学到了一个功课，他学到什么功课？谦卑。所以当他回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他不争了。但罗德失败了，罗德没有在埃及失败，但罗德在分地的事情上失败了，因为他本来很尊敬这位叔叔的，这个叔叔是他的偶像一样，但现在在他的面前，亚伯拉罕在法老的面前失败，败失败到一个地步，差点把他的太太都陪上去了。所以现在呢，你看以前他不会争的，现在呢，罗德纵容他了，纵容他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在相争，发生争执。可是亚伯拉罕学到功课，亚伯拉罕说我们不能相争，你我是兄弟，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是长辈，但是呢他说你是我的兄弟。所以亚伯拉罕呢奖杯你可以看见他服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在失败中学到了功课。但罗德他没有，他不觉得他失败，结果呢他骄傲起来，他就先选了地，不应该是他选的，他先选了，所以他选了一块地呢，像伊甸园的园子，像埃及地一样。所以你看见没有，罗德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所以他选的地像埃及。这时候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话了。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亚伯拉罕不争的时候呢，神为他争。这也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什么时候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什么时候我们不争的时候呢，神就出面了，神来争。神就说你出去纵横走遍这地，凡你所看到的所走的都是你的。你记得在约书亚记也是一样，对，神对他们讲说你们要怎么，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这地是你们，但你们要自己去踏的。在这里鞋子脱下也是这样意思，本来呢你今天你买了这块地，你要怎么这个地要怎么样算是你的，你必须要走一走，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就现在把鞋子脱下来了，换句话说他放弃这个权利了。所以他就说，就那人就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权利。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人呢就指着我们的旧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旧人让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波阿斯我们的主开始接受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从来不勉强我们，他怎么讲呢？他先是你，其次才是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旧人不肯让位呢？主不做事了。什么时候我们的旧人就像这样讲说你自己去买吧，就是说这时候呢波阿斯开始做事了，这时候我们的主就开始做事。而且什么时候把鞋子脱下来啊，另外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叫脱鞋呢？因为从前只有儿子是穿鞋的，奴仆是不穿鞋子的。所以你记得当摩西看见异象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话呢？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换句话说，你现在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你记得那个浪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外面混到一个地步，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没得吃。他来到了父家的时候呢，他的父亲远远地跑去抱着他，给他戒指戴，给他衣服穿，还给他什么鞋子穿。 对不对？为什么呢？恢复他做儿子的地位。所以什么时候他把鞋子脱下，什么时候我们把旧人把鞋子脱下，换句话说呢，我们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我们愿意好好的按照我们的主的心意来做，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旧人，活在这新人的里面。所以好，然后呢，波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拉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看见波阿斯不是为了自己，波阿斯怎么样呢？他不但把地买了，他也娶了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是我们今天主，我们的主所做的。他倒空了他的自己，他降卑他的自己来到地上。如果他今天为了他自己着想，他不需要倒空，不需要降卑。为什么？他在天上本有神的形象，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神的权柄。他如果为了他自己，他不需要这样子。但是他现在为了这些，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好像这些失落的人，我们不但失去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成了罪人，连神赐给我们的原来的产业我们都失去了。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他降卑他的自己，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怎么样受苦受死，钉在十字架上。真是感谢主，他还为我们复活。不但是买，用重价买赎了我们，使我们不再做罪人，还怎么样呢？与我们联合，就好像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一样，为的是怎么样呢？好使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所以你看见这样子，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的产业就得以保存，他的名字也得以保存。所以使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怎么样，我们能够不被我们的名字不被从生命册上涂抹，使我们的名字呢保留下来，存留在生命册上。这是我们所为我们做的。我们的旧人只在乎我们今生的利益，从来不在乎我们属灵的生命。但神所在乎的呢，不仅是为要赎我们，还把我们产业留给我们。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有一天我们能够生命长大成熟，我们能够承受这一切的产业。好，他说你们今日都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在这边你看，众民和长老都做见证，换句话说呢，主的这个救恩那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公开，这不是一个私底下，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然后呢，不仅这样，他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我们知道以色列家就是雅各家，对不对？因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那这十二个儿子基本上呢，就是从雅各的两个太太来的，就是拉杰跟利亚。当然还有两个是他的妾，都是拉杰利亚他的奴婢仆婢。所以呢，谁是建立以色列家的人？就是拉杰跟利亚。那拉杰的特点是什么？你记得在我们读创世纪，拉杰的特点就是他眼睛很有神，很漂亮，就是他整个容貌都很漂亮，比利亚好看，因为利亚眼睛没有神，拉杰呢就很秀美。那利亚的特点是什么？利亚特点我们知道，他是多产，他生了好多个儿子，这一半的儿子是他生的，对不对？所以神的家就是教会， 的特点在哪里呢？一方面就是什么，生命的秀美，像利亚一样；一方面呢，就多结果子，就像利像刚刚是像拉结一样，这个呢就像利亚一样。所以神的教会呢，就是像拉结利亚怎么这么美，这么多彩，啊，生命这么丰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我们知道拉结的墓啊，拉结的坟墓就是靠近伯利恒，靠近以法他啊。你我如果你读创世就知道，所以拉结几乎就葬在这个地方。那利亚的儿子呢，有一个儿子叫犹大，犹大呢就是在这个伯利恒，伯利恒就在犹大这个区域。他说：“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换句话说呢，神的旨意呢，借着教会得以亨通，神的荣耀呢，神的尊贵呢，借着神的家、神的教会来得名声。所以你看，这里都有他的属灵的意思。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士的家一样。所以这里讲到了法勒士的一家。法勒士怎么来的呢？是从犹大来的。犹大怎么生法勒士呢？是借着他玛。我们知道这边有一段故事是在创世纪所讲的这段故事。那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大呢，他的妻子死了，对不对？结果呢，他有一天到外面去，啊，去寻欢作乐，结果呢碰到一个妓女，他不晓得这个妓女是谁，这个妓女是他的儿媳妇化妆的，啊，这个儿媳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啊，如果像他玛，他如果是嫁给他的大儿子，他大儿子死了以后没有后代，怎么办？要把二儿子嫁给他啊，娶他，结果他的老大老二都死了。所以他就怕了，老三给他也完了，所以就始终也不肯给他。结果呢，他玛为了要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呢，为了向他的先生忠心，可以这么讲，啊，就他用了不寻常的手段，就从他的公公身上产生的后代，就是这个这里所提到法勒士一家。所以他的方法是不对的，但他的心愿是对的，啊，他向着他的先生忠心，他愿意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神的家向着主应该是忠心的，啊，所以这里这特别提到了他嘛，他这一面。当然还有一个反面的一面，这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好，然后我们就看见，于是呢，伯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我们刚才讲过，你看现在他跟他联合了，啊，婚姻就代表什么？这个属灵生命的联合。这时候路德可以说就以属灵的生命来讲来到了最高峰，与主完全的联合，他与伯阿斯结婚啊，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看路德他在摩押地十年没有孩子，可是呢现在与波阿斯联合了呢，马上就生下一个孩子。这说出了什么呢？你看，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啊，结果呢，一定就是什么，结实累累，住在主里面嘛，啊，就能够结果子嘛。然后妇人们就对拉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所以现在大家都对拉阿米说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因为你没有被撇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爱主啊，与主联合呢，就不会使圣灵担忧，因为这里的拉阿米说代表的就是圣灵。而且呢，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所以真正与主联合所带下来的呢，乃是让主得名声。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七个儿子还好。你看圣经上讲的七啊，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上也提到七个儿子，就是那个哈拿的故事，也提到这个，我想我们不提。所以七个儿子特别代表神赐福，完全的赐福给这个家庭。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那七个儿子还好。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爱的生活，爱的结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爱，什么时候我们向着主有爱，我说活出来的生活呢，就是提起你的精神，就是使你的生命被恢复。而所带下的呢，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就拿儿米就把什么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圣灵总是抱抱怀揣，为的是什么呢？要让这个孩子在他里面慢慢长大，长大成什么呢？就得着儿子的名分。孩子在还小的时候，他不能够承受产业的。但是孩子慢慢长大成人的时候呢，得到儿子的名分以后呢，他就可以从父亲得产业，他就为父亲管理产业。所以这是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什么叫俄贝德？俄贝德的意思就是敬拜。爱的生活是带下来的，生命的成长，儿子的名分能够产生真实的敬拜。然后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换句话说，大卫就借着这样子被诞生。我们记得路德记发生是在士师时代，士师的时代呢，到处充满了混乱，因为人拜偶像离弃神。士师记的结论就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样混乱的局面怎么样能够结束呢？就是有少数的人像路德这样，像拿二米这样，他们伏在神的管教手下，他们在爱主追求主，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不断的来亲近主爱主，带进了什么呢？带进了大卫，带进了主。所以今天教会的普遍的光景，你看的就好像士师记一样，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怎么样能够带进我们主的再来，还是需要有一些少数的人像路德这样子，他们是真正的爱主，为着主而活。这些就是新约所称的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主要回来的日子。好，最后我们来看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有的地方叫做亚兰，希斯伦生亚兰啊。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路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从这里你看见，从法勒斯到大卫刚好是十代。所以圣经上特别把这个时代列下，因为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这时代很奇妙，这时代呢刚好可以分成五代跟五代。为什么？因为它正好从拿顺开始分。好，拿顺，法勒斯到拿顺是五代，然后拿顺到后面的大卫又是五代。我们知道五是负责任的数字，对不对？好像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所以五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那前面的五代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说前面是五代是一组呢？后面五代是一组，因为前面五代呢，正好什么？正好是在埃及旷野。你知道拿顺是谁吗？曾经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从加迪斯进去迦南地，后来回来的时候呢，有两个，十个报恶讯，两个是报好的消息，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对不对？那时候呢， 十二个探子都是十二个支派的领袖，犹大支派是谁呢？就是拿顺。所以你看，从拿顺、法勒斯这些都是在，都是在还没有进迦南之前的那五代。啊，法勒斯是进了埃及的。如果你去读他们刚开始出埃及刚开始的时候呢，法勒斯他们是在埃及的，拿顺呢是在旷野的。等到进了沙门以后，到了沙门之后又进了迦南了。啊，为什么沙门？因为沙门是娶了谁呢？记不记得沙门是娶
了亚尼宫的一个妓女？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他娶，因为他这个沙门可能就是那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的其中的一位啊，后来就娶了那个这个妓女啊，拉合。所以他们刚好分成五代，那这些名字其实都有它的意义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名字的意义。我们刚刚讲到法勒斯是怎么出生的，是因为乱伦生下来的，其实对不对？因为犹大跟他的儿媳妇所生的。那犹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犹大他出去欢乐嘛，所以那个时代呢，就好像是怎么样？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肉体，寻求肉体的欢乐所带下的结果。所以这一代照理讲是不好的。可是法勒斯呢，这个名字很特别。法勒斯这个名字呢，是突破的意思。所以这里鼓励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说，今天我们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肉体、充满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不要说世界里面，真的在教会里面可能很多的光景也是如此。那你怎么样做一个带进大卫的那个得胜者呢？你必须要突破。换句话说，你要与这些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要有分别的，你必须要突破的。因着这样的突破呢，就带下了什么呢？带下了新希斯伦。因为法勒斯是神希斯伦。希斯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希斯伦的意思就是生命兴旺，就兴旺的意思。所以一个人真的在这样子一个败坏的时代里面，如果我们懂得过一个分别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带进来的还是生命的兴旺。那希斯伦呢，是生什么？生亚兰，生兰，就生亚兰。亚兰的意思就是身高，就是强壮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真的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开始兴旺的时候呢，神就要使我们身高，神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来越强壮。这是兰的意思。亚兰接下来是生什么呢？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的原文的意思是神百姓是丰富的，神百姓是丰富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被称为那个神丰富的生命的百姓。哦，所以这是亚米拉达。亚米拉达就生了什么呢？生了拿顺。我们知道拿顺原来就是这个做首领的人，拿顺的意思就是吸引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活出这样的光景呢，你就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需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借着这样的生活呢，我们生命才能慢慢的兴旺，我们才能够被升高，才有强壮的生命，我们被称为神丰富的子民，就能够很自然的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拿顺。结果拿顺呢就生了什么？生了沙门。我们知道沙门其实是那个探子，十二个探子。沙门的意思就是隐蔽跟高台。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神成了我们的隐秘处，成了我们的高台。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过着隐秘处的生活的人，带下的是什么？能力，对不对？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很自然就带下了能力，就是带进了波阿斯。所以波阿斯是能力的意思，波阿斯是能力的意思。 那波阿斯是生了什么呢？生了俄贝德。俄贝德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敬拜，就是服侍。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很自然的他的生命所带下来的就是那个属天的能力。这样子的人呢，能够产生真实的敬拜跟真实的服侍。然后俄贝德生什么？生耶西。耶西的意思就是坚定、丰富的意思，富足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样的敬拜跟服侍呢，是带进了信心跟生命的坚定，信心的坚定跟生命的丰富。耶西就生下了大卫，大卫就是为神所爱的，合神心意的。所以这样子，你看把大卫王带进来。所以盼望今天就说，借着路德记，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个勉励啊！就我们盼望路德的一生就成为我们的一生。我们因着蒙受了极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真的愿意渴慕来追求主。因着这样的渴慕追求，我们就更深的认识主，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带进了与主完全的联合。这样的人呢，能够带进主的再来。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上面有份。像我就停在这里。
唱诗468首。